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
不
合真
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哦，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周日版的节目，我是肖佳丽，在这儿向您问好。在这儿呢，我也特别的欢迎我们节目中的来宾福牧师。福牧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很感谢您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朋友们呢分享很多关于年轻人选择配偶的时候呢我们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今天呢，我很想跟福牧师谈到的就是说年轻人找对象选择配偶的时候，这个美丽和帅它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呢？很有意思吧，这个题目。
美丽跟帅对于个人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条件。
嗯，
但是美丽跟帅也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
有些危机在里边，是吧？
有危机啊。
福牧师，最近呢，我有一个经历，对着我一个很疼爱的一个年轻人，一个女孩子，我跟她说，我说你看那个谁谁谁，我知道他对你有意思，他很喜欢你。她说你怎么知道？几年前他跟我表态过了。我说为什么你不接受呢？她说认识太久了没有感觉嘛。然后我就帮他分析，我说啊，你知道，你看哈，这个教堂里面男生里面最热心传福音的就是他，女孩子里边我也知道你多辛苦，你也愿意去多走一里路。我说所以呢，你们两个在一起的话啊，在这个两个人的为主传福音的这个理想上，你们是非常的契合，非常的配合，不会拖后腿的。那他还说，不是说了吗，我没有感觉啊。那我说好，我说那我们等等看以后有没有感觉吧。
想起这个利百加跟这个以撒的婚姻，真的感觉是零分的啊。
但是您看哦，他一看到他远处
见到
他的时候，
已经决定了，
是不是？他就去拖着他进去，对吧？
是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感觉，年轻人现在很注重感觉，感觉给我们的这个择偶啊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 那如果我看到我这个教堂里面的女儿，如果有一天那个男孩子被人家追走的时候，我会替他觉得哎呀可惜呀、啊、可惜呀、啊、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呢。
是的，经常在教会里面都遇到同样的问题、
嗯、
我在牧会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嗯、
我对上那一个教会里面有几十个三四十个
青年人，对，你那个是个大教会，
男男女女，
对
啊，他们，我就说为什么不在自己教会里面找呢？
嗯、
我说啊 ，A 跟 B 很登对呀、
啊，对，
但是他们都说他们是儿童班，就在教会长大成长。
嗯、
他说他我把他当作我哥哥啊，他把我当作妹妹啊，没有夫妻的这个啊、
哦
这个感觉啊，
嗯
啊，其实。这个是不是应该左右我们婚姻的选择呢？
嗯
啊啊，感觉是不是婚姻最终的指标？
嗯，
或者是这个基础呢？其实呢，如果我们教会里面的青年人啊，哎呀，我对教会的 A B C D E 都没感觉啊，
嗯，
他们是好哥哥、好妹妹，但是绝对不是我的妻子或者丈夫啊，
嗯，
如果抱着这种心态到外边去找别的地方去找的话，
嗯，
要记得啊，找到一个新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往往有一种好奇，
嗯，
有个机会你去发觉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一个新鲜感，
探险一样，
探险新鲜感啊，但是问题是。始终啊，你会到一个景地，他都会跟你很熟练的。
嗯，
比如说吧，结婚以后十年八年，熟不熟啊？
对呀、啊，肯定熟了。是不是
？
对。
所以，你愿意跟一个你对他很熟悉
嗯
的人委托你的一生给他，
嗯，
或者抱这种冒险的心态，
嗯，
好奇的心态去找一个对象呢？所以以我个人来说，为了避免我们的青年人走向嫁给不幸的或者娶不幸的，
嗯，
我还是有一个倾向，就是如果教会里面有适合的，
嗯，
啊，我们就应该做一个决定了，
是
啊，
对，
不要心猿意马，
对，
不要再等待下去了。啊、
好了，我现在呢就要再提到我们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谈到的那个。漂亮美丽和帅英俊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呢？在我看来呢，我刚刚说的那个男生呢，他都很好，可是就是稍微矮了一点，可能呢这个女孩子就觉得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他不够帅，不够吸引我，那个外表上面我没有那种哇电光火石噼里啪啦的那种晕晕的感觉。但是我们说多帅的人有一天他也会老，多漂亮的人有一天他脸上也会有皱纹，对不对？
对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好了，那么这个帅到底能停留多久呢？所以这个是年轻人的一个死穴，看不开的话就是走不过去。
是的，我刚才也提到帅跟漂亮美丽啊、
嗯、
可以说是加分。
嗯。
但是呢也有一个危机、
嗯、
我觉得有两个危机。
哦。
第一个危机就是美丽的和帅的往往有一种的骄傲。
嗯嗯。
啊。其实我见过很多帅哥和很多漂亮的女孩。
嗯。
我不是说全部了哈。
对对。
好几个。
对。
漂亮的女孩都是。
对。
啊什么手指不沾，
食指不沾阳春水，
阳春水什么都不会。
对
啊，帅的呢，外表很帅，但是性格方面
可能很幼稚，
很幼稚。
对对，有。
所以高呢，有各位听众啊，有两种高。
嗯，有两种高，
一种是品格的高
啊、哦，
有一个可能是六尺以上，
嗯，一米八以上，
一米八以上。但是他的品格可能是个侏儒
哦，嗯，
好，我上个安息日在 讲到的时候分享，我很喜欢站在另外一个长老身边，因为他很矮。
哈，您
我已经很矮了，
就了
哈，
就比他高了。
我站在旁边，我就很有自尊，因为他比我矮。
嗯，
但是这位长老呢，他在灵性上他是个巨人
哦，
很令你一见到他，对他的第一感觉是不好的。但是你跟他相处以后，他怎么关心人？
嗯，
能够怎样忍耐刻苦耐劳，他是一个灵性上的一个巨人，
那个品格的魅力啊就会展现出来了，每个人就会喜欢他了。
是的，
嗯
啊，还有呢美丽跟帅有另外一个危机，就是你会吸引一些不是真正爱你的人
啊。是啊，这点我比较少想到，
群风浪蝶啊，谁不喜欢美啊，谁不喜欢帅啊，
是是，
你看那些明星去到那里，那些少女少男都
尖叫
呱哩呱啦叫的，
啊，嗯，对。
但是有一天他不红的时候，他可能很可怜啊，
是，对，
是不是？所以这个危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就是美，就是只是一段人生很短的时间，
嗯。嗯
啊，我现在有经常有同学会一起去喝茶，
嗯，
吃饭，
嗯，
啊，我在当时呢，我不算是个帅的，但是当我今天同学走在一起的时候，其中一个是同学里面的白马王子
哦，
但是我今天站在他旁边，他我不觉得他那个魅力犹存。
嗯，
因为他头发都掉了，我头发也掉，不过还有一些，
对，
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进步，就是他的做生意啊，品格为人呢，啊，
嗯，
而且在教会里面更加的热心的，
嗯
啊，所以外貌不是婚姻的基础，外貌不是最高的衡量度。
那牧师啊。也许有调皮捣蛋的年轻人会说，那牧师佳丽难道不成我找一个丑的来结婚，那么就会其他都好了吗？会有这样的问题哦。
不是的，你跟谁结婚就是你要问自己，我喜欢他吗？
嗯
啊，其实美这个字呢没有一个衡量的，
没有一个标准，
某一些人对你来说太美了太帅了，但是对另外一个人说，哎呀有什么好啊，
对，有什么了不起啊，
啊，所以有一些美，刚我上一回的节目我提到一种是气质的美，
嗯
啊，还有呢我要加一点的，不是所有的人啊都按美和帅来选
对
象的，对，
是
我认识一个女孩，她说，牧师啊，我绝对不会找一个帅的。我说为什么啊，人人都要帅的，
嗯，
为什么你不要找一个最帅的？我因为我，
嗯，
她说我不想结了婚以后
老要
我的丈夫整天遇到试探
哦。很智慧哦，这个女孩子很有智慧哦，
啊，所以美是没有一个最终标准，
对，
结婚就是跟一个你喜欢
对，
能够共度一生的人在一起，
你喜欢可以共度一生的人在一起。所以呢，我也就想到，我也跟一个这个女孩子提到，我就是说，你老说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我说你的感觉是凭什么来的呢？那她说，我看着她那么熟悉，从小一起长大的，就是没有感觉嘛。我说，你的感觉只单单从外表来的吗？你试一试。跟他吃顿饭，两个人坐下来好好的聊天，然后呢或者是把一个问题提出来，听听他的见解，听听你的心里面是不是佩服他，喜欢他的这种跟你聊天的方式。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感觉是从这种沟通里边来的，并不是说光是第一眼看到他，他漂亮不漂亮，他帅不帅，
是的，
这种沟通，这种两个人和那叫什么融合啊，融洽的那种聊天，其实就让人有感觉的。
是，感觉是培养出来的，
嗯，
而且培养出来的感觉是更加的稳妥和成熟，
是吧？
像个孩子靠在我身边，心灵的重量好轻好淡，蒙上我的双眼，问我何时爱上你。是工厂咖啡因的傍晚，还是为了慌乱的你，是期满的书本的刹那间。亲爱的你看着我，早在你沉睡母亲腹中，早在伊甸园传出情歌，我就已经爱上你。那是一份美丽的命定，我们穿越时空，彼此钟情。缘起缘不灭，相遇就永不离别，爱的微风上帝而吹，相爱到老，情深不绝。两人傻乎乎重复的对话，回到那年那日，回到起初的心动，有点羞涩也有点期盼，有点保留也有点牵挂，直到相信爱情不是神话。早在你沉睡母亲腹中，早在伊甸园传出情歌，我就已经爱上你。那是一份美丽的命定，我们穿越时空，钟情。缘起缘不灭，相遇就永不离别，爱的微风迎上帝而吹，相爱到老，情深不绝。缘起缘不灭，相遇就永不离别，爱的微风迎上你而吹，相爱到老。
傅牧师，你喜欢这首诗歌吗？
很不错，
这首诗歌
很抒情啊。
歌名叫做爱你。那好了，我们继续谈下去啊。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个帅、英俊还有美丽啊，他在让年轻人选择终身伴侣的时候呢，他是加分还是减分？那我就想到这个外貌啊，无论他漂亮也好，帅不帅也好，我们是一眼可以看到的，但是其实在这个后边有很多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个是靠感觉也感觉不来的，比如品格啦，或者是家庭背景啦， 这些也都是年轻人要注意的，对不对？
是的，所以婚姻就是找一个爱你的人，还有你爱的人，还有很重要就是婚姻就是找一个适合你，
适合，对，
适合你，
对，
还有你适合不适合他，所以两个人能够走在一起啊，走上这个结婚的礼堂是不很不简单啊。
嗯，
啊，你养条狗养只猫啊很容易啊，
是
因为他们是很单调很简单，
对，
但是人的性格背景完全不一样，
嗯，
啊，就好像刚才所讲的，外貌不等于一切，
对，
可能他很好看，但是他生活习惯可能会把你吓倒，
是啊，
是不是？
对，
所以这个也是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啊。
对，这些是非常具体的，而且也是很现实的，因为我们知道啊，现在我这个人是这个样子，其实。我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我的家庭从小的教育，对吧？我的家庭的气氛，我父母对我的教育，我的习惯也都是从原生家庭里带来的。那么我就把这一套带到我的婚姻里面了。那其实就是说，年轻人在结婚之前，更多要注意的是，这个你的配偶，他的家庭是一个怎么样的，知道他的家庭，其实你大约已经看到将来在你的生活里面呢，这个人可能就是这个状态的。
是的，所以在做这个婚前辅导的时候，婚前辅导的时候，我有一个分析呢，是要这对男女来做的，就是他各自的家庭地图，因为有各种的不同的家庭，
是
有些家庭呢就是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有些家庭呢很亲密的，就是你看到一个你肯定看到所有的家人都在那一边，一个出现全部都出现，
那将来你受不受得了啊？
对
呀、
啊对呀、啊、所以有些家庭是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有些家庭呢就是给彼此有一个空间，但是也有一个相聚的时候，但是刚才我讲到有些家庭你见到一个肯定全部都在
哦，
那比如说男的是从一个松散的家庭，女的是一个
紧密的家庭，
紧密的家庭啊，你习惯了这种紧密家庭的生活关系，那你嫁到那个男那边去的时候，第一，你觉得他的父母为什么这么冷漠呢？还有你也会怨你的先生，因为他是那个家庭的产品，
对，
是不是？
是。
还有呢，你的丈夫先生可能觉得受不了，为什么我的妻子的家人整天来我家监视我们？其实他们是抱着爱心，
对，在他们家里是很平常、很普通的事情，
对
吧？对。
对，还有呢，如果你太过于干涉的话、干预的话，你的妻子为什么我嫁给你，你连我的家人都要赶出我们家庭外面去了？所以各自的各这个家庭背景呢，也是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啊。
您这个提醒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身边有一些年轻人呢，他们好像是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觉得我们有爱就够了。你爱我，我爱你，我们会为对方会奉献一切，忍受一切。可是这个是现在哦，当结了婚之后，你能处理吗？这些个就没有考虑到的。
是，很多青年人结婚的男女啊，在这个家庭的地图分析以后，他就哇很愕然、哎呀，原来我们家庭是这样，原来他家庭是这样，那是不是要分手呢？不是的，
不是，
我们结婚不是要找
跟自己完全一样的
出来啊，但是我们也要避免，很多人结婚是要找个避难所，我的家庭没有给我温暖，那我要找一个，我要我自己的家庭做一个避难所，很多人结婚是为了塞饱自己心灵的空虚，如果这样结婚呢的动机就不对了，
是，
所以我们不是要嫁给或者娶一个跟我们家庭 同样的人，
嗯，
而是为什么婚前要做这个分析呢？
要准备。
对了，
要学习，要准备。
是了，
嗯
啊，所以你结婚以后跟不跟父母住在一起，或者这怎么决定呢？
嗯，
你要看两个人的家庭背景来做一个决定。还有呢，做了这个分析的男女新郎新娘结婚以后，已经有一个心理有数，
对对，
已经有一个心理的准备了，
嗯
啊，就是就是知道彼此的背景，
嗯，
那么更容易将来呢彼此的来适应，是不是？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可能你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你可能会觉得受不了，我受不了，但是呢不是叫你马上就分手或者是马上结婚，是需要一些时间，两个人要调节，要磨合，然后再把家庭的计划做好。有的时候我也觉得丑话说在前面是比较好的，
是的，
说的俗一点是丑话，其实好听一点就是一个协议，
嗯，
然后把自己的底线亮出来，然后我们彼此尊重，爱里面是需要尊重的。
是的，而且呢在结婚前男女之间也有一个合约，
合约，
合约，嗯，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青年男女，他们结婚之前他们写了一个合约，很好笑，
嗯嗯，
他们连那个合约都给牧师看了，
嗯嗯
啊，原来其中一点呢就是男的说，我结婚以后每一个星期一定要有一段时间是我跟我的老友记，
哦，跟他的老朋友好朋友
一起打网球的，
哦，嗯，
啊，那么后来这个新娘子说，好啊，你去跟你的好朋友来打网球，我也来学学，
嗯，
我来跟你们抛一些饮料，做一些饮料，那就不是配合的更加好了。
是，
如果女方是在一个紧密关系的家庭里面出来嫁给一个家庭关系比较陌生冷漠的家庭，
嗯，
那么男女之间有一个协调，
有个协议，对，这个是最好的准备了，
就是我们星期天一定要两个人的时间，
嗯，
大家同意了，如果没有一个协调的话，
嗯，
哇，星期天他们一家拥到你们家来那就糟了，是不是？
所以婚前要学的要准备的真的是很多的，所以朋友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要忘记每一天都是学习了解调节的一个机会。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